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几首诗歌大家很熟，也非常的切题。如果我们真按着今天诗歌里面所选的，我们先来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这个词说到我们在他面前扑倒，在他的面前，我们不是那边翘着我们的腿的话，看见这位又真又活圣洁可畏的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整个人扑倒在上帝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后面说到真理的圣灵，是的，我们的敬拜需要神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我们是一般真的是不懂得敬拜的人，需要主来提醒我们。不但在这个时候需要他的灵帮助我们，他的话鼓励我们。第三首说，我时刻都需要你。听到我们需要主，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出去，每天我们都需要主，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主圣经里面记载的主耶稣，他出来公开侍奉之前，受浸完之后，碰到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对你我都是很好的提醒。讲到耶稣受试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马斯洛的他的理论叫做需求层次的理论。你看见这个理论的话，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结构，最底下称为生理的需要，最顶端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当然是先要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自身的生存的需要，才可以谈到后面其他的需要。这位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格理论家、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提出这个理论，实在是讲出我们人的关键。我们一个人，是的，首先需要解决最基本的，你冷了需要有衣服穿，你饿了需要有东西吃，没有这些，他说你那里还谈其他的需要吗？先要满足这个，然后再谈到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谈到尊重的需要，当然最终他强调了自我实现，讲到我们实现个人的理想、我们的抱负，讲到你实现你自己想要最终你要达到怎样的一个人，讲的这些刚刚好。你看一下今天撒旦对着耶稣所讲的是不是这些？来到那边，来到旷野的时候，耶稣正是40天已经饿得不得行了。撒旦对他说：“把石头变成饼吧。”你们看见？你已经饿不行了，你还谈什么东西？到了最后，你来不是要得果吗？这不是你自己最高的要求吗？讲到自我的实现，是不是很像？所以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说，撒旦真是我们所说的，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格理论家跟心理学家，是吗？他知道我们的心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一下子看透他背后为什么要叫他这样子做的一个目的跟动机。所以今天我们会来一起来看看这个试探。当然我们先看一下他为什么，他选择的地点也很有意思，请注意哈，这里说到是圣灵，三本福音书都说是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去，神允许神带领他进去。可是撒旦他要做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他到在哪里试探他，在哪里主受他的试探呢？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耶路撒冷吗？不是，引到哪里？引到旷野。 引到旷野，或者说沙漠，同一个词。旷野、沙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出来刚刚受完洗，在约旦河里面，那边有水，那边有很多的人在那边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又很热闹。可是现在一受浸完之后，就把他带到哪里去呢？旷野去。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没有粮食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没有路的地方，也没有家里力量，没有那边为你喝彩的地方，那边也是无助的地方，更是没有盼望的地方。在这个环境之下，受试探，我们人生有时候也会把我们带到旷野的境地，有吗？我没有每天都是春色灿烂，我们每天没有一帆风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旷野的情况。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样回应？撒旦又在这边对我们讲什么话？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刚才说过，圣灵把耶稣带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神的许可的话，真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我们。可是我们看见旷野或者沙漠听起来很可怕，对吗？可是呢，对我们属灵方面的话，今天这样子讲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太害怕。想一想圣经里面那么多的个大人物，神所重要的一个大人物，神所重要的仆人，他们都经过这些旷野之旅，有没有？提几个你看看一下。摩西，他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之前很棒，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神没有用他，可是神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整天你很会讲吗？那你 OK， 你对着什么旷野？刚才说那边没人的地方，你对着羊去说吧。40年的时间，我们再接来看大卫，在旷野当中遇到各种的难处，于是他可以写出很多的经诗，是吗？主啊，我投靠你，在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以利亚在旷野当中，他学习信心的功课。施洗约翰在旷野当中，他传扬天国的道理。同样，神大人的仆人保罗，他在服侍之前，先把他带到哪里？阿拉伯的旷野，在那边受装备。所以一面来说，旷野是一个无路、无人、无网、无水、无助的地方；一面又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提醒、得到建造的地方。看我们如何来回应他、看待他、来征战。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很平衡的来看待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说到地点，刚才说在旷野。以色列是非常干燥的地方，旷野这个地方的话又是湿灰岩的地方。我们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讲到先刚才我们看了试探的地点是在旷野，试探的时间呢很有意思，是在什么时候呢？对，是在前面耶稣受洗之后。哇，神，刚上次我们说到看见当耶稣顺服神的带领去那边受洗的时候，三样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天为他开了，开启的天，圣灵好像鸽子降下，然后天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哇，现在觉得很高峰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带到什么无人无望无路无粮无水的旷野。你看这个相差大吗？然后在那边的话有40天的时间禁食。我们有没有试过禁食4天？没有。耶稣禁食40天，当然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吃东西，没有说他没有喝水，可能只是喝水而已。想想在这个光景当中，耶稣肯定是很疲惫身体方面，可是灵里面他是非常的警醒的，因为没吃东西，人也饿了累了。所以40昼夜之后，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的话，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四十天完了之后，日子满了，是什么时候？撒旦最知道我们需要，因为当你已经经过四十天，对你命令很警醒，可是四十天完了，又是我们开始放松的时候，是我们开始失去警觉的时候。日子满了，接下去说什么？当你进去四十天的时候，下面说他就饿了。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试探的时间，撒旦就抓住这个。其实耶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试探，撒旦没有换过他，可是他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胜。我们从主耶稣，我们从圣灵降下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说这句？上一次我们讲过，是对他前面30年的默默无闻的留在拉撒勒对他的肯定，对他这样子怎样胜过试探对他的肯定。所以不要以为说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碰过试探，没有，没有一天主耶稣没有这样子面临的试探，可是他靠主他都得胜了。所以试探的地点，试探的时间，那我们又想，为什么主耶稣要受试探呢？为什么父要把他带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他要受试的这样子试探？首先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刚才说不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30年他都一直受凡事受试探。可是有一点很不一样，他不犯罪。然后呢，更重要的原因，让我们看见撒旦试探，不论是耶稣试探你跟我，试探我们每一个人，他们真面目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试探我们？到底撒旦是谁？他是试探人的，他是迷惑人的，他有时候又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总是他要把我们的心从世界，从神那边拉回，让我们离开神，回到世界当中。当然，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他要把主耶稣他得胜的秘诀给我们，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武器，用这个秘诀来面对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跟试探。主耶稣受试探的原因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看一下。好，今天提到了三种的试探，旷野的试探，接下来是什么？殿顶的试探，还有高山的试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好，我们先来看旷野的试探。既来不及的话，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很聪明，你就拍一下不就完了，是吧？但是你简单的记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旷野的试探。讲到对主，刚才我们说到最下面的一个是什么需要？生理的需要。你最基本的，你当你进食40天之后，你已经非常软弱了，身体上面非常疲惫的时候，然后为什么刚才说要叫他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呢？也是变成面包啦，同一个是变成饼啦，同一个字，在以色列是很干燥的地方，石头岩的一个地区，地上是白的，所以你看过去的时候，特别是你傍晚的时候，如果太阳斜斜照过去的时候，像很多面包的样子。当你很饿的时候，所以撒旦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呢？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才说过这些石头都很像，可是我们要问说，把石头变成饼，这有问题吗？我们会说这是罪吗？ 埃及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那个是试探，我们不觉得我们做了之后那些是犯罪，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表面上看看什么，这有什么，有什么不行，我把石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现在要解决我这个饥饿的问题，把石头变成饼，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后来主耶稣不是五饼二鱼吗？把五个饼两条鱼都供应给5000个男人还有女人还有孩子，那么多人吃难道不行吗？你不是把水的话都变成酒吗？那我现在为什么这个不行呢？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撒旦知道你现在很软弱了，40天禁食之后你需要东西来吃，他找到你的这样子软弱的地方，他要打破这个破口，找出我们的破口。所以弟兄跟姐妹，我们在试探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到撒旦是借着这样物质上面，好像你最基本的，他说你最基本的都没有得到解决，你怎么让你的子民可以听你的话？你还是失智一点的嘛，谈什么丧失自驾，先把这个解决的完成，有什么不好呢？当你把石头变成饼之后，你不但自己得饱足，你还可以分给你很多的同胞，你很多的同胞都在饥饿当中，听起来一点错都没有，对吗？知道我们的软弱。第二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别以为说他这里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撒旦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否认耶稣是，而是他要什么？反而是确认，对，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这里饥饿，说不过去吧？你为什么你可以？你说一下这些什么石头就变成饼了、啊？你为什么不做呢？他是这样子，他要主耶稣使用他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神性？你说下这些石头不是就变成什么饼了吗？变成面包了吗？可以做吗？现在不是有的教会是吗，专门做这些慈善的，为了把人就带进，这有什么不好呢？有没有看见外面很多机构，我不说是谁是吗，面包不好啊，给人家照顾啊，很刺激的。可是如果仅仅停在这个的话，我们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也就是说，素的面包是好的，可是在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话，顺从他的话，我做他所要做的，这才是最宝贵的，这是主耶稣。所以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神性把这个变成呢？要凭自己旨意来彰显神迹奇事，来证明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口头说算主的儿子，神的儿子有什么用？你就变嘛，你变完之后大家都相信你的是神的儿子，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撒旦是非常狡猾的。那耶稣怎么得胜？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没有否定食物，他先说人活着，耶稣清楚知道人活的目的是什么。还记得他，我们上两次已经讲过，在12岁的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跟着他妈妈回去，结果是留在圣殿当中跟那些律法师在那边什么谈论律法的事情。那妈妈爸爸妈妈找到他的时候心很急，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了什么句话呢？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主知道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什么？以父的事为念，是遵循天父的旨意，这是我要做的。所以耶稣跟他说，我知道我生命的价值，我来了就是要遵循父的旨意。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子，难道今天把我们带到澳洲来就享受这里的好的环境，呼吸这里新鲜空气就仅此而已吗？多买一两幢房子仅此而已吗？到底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澳洲，放在悉尼，到底是什么用意？主耶稣说他愿意遵行父的旨意，我要住在我父的家里，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凭我自己做的， 这太宝贵了。要想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原文就是面包，或者变成饼，或者变成食物，不是父要我做的，我不会做你的诡计，明白吗？然后呢，后面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单靠食物，主耶稣没有否定食物。你看见他五饼二鱼，你看见把水变成酒，主耶稣都没有这样子，不是单靠食物，而是有比食物更重要的，那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可是我们人呢就喜欢，哎呀，在软弱的时候，旧约里面有一个叫以扫，回来的时候，哇，打猎回来的时候已经累垮了，其实原文是说他已经饿坏了，已经饿昏了，也累垮了，是连在一起没有吃东西了，真的饿了。然后呢，他就什么，为了一碗的红豆汤，就把他什么是长子的名分，我现在快饿死了，给我把那个红豆汤给我。你能看见当一个人饿昏了累昏的时候，眼前是有坚固，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中国人好像很聪明，穷则变，变则通，很会变。整个的是各个民族当中，各个国家当中，中国人可能最会变，变来变去，我们不是，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变质了，我们也变节了，对主也变节了。表面上可很好啊，对吗？穷则变，变则通嘛。可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没有离开，没有使用他的神性，他而是真是能够顺服天父，没有要他这样子做，他就宁可他要什么受饥饿，宁可他要遵循神的旨意，他不愿意放弃丧失自家的道这个苦路，而不像撒旦跟他说，你实际一点嘛，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拯救那些穷人。主耶稣说，拯救他们灵魂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主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我的食物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差我来的旨意就是我的父母要我做的，我去做，这是我的食物。不是他没有食物，他的食物是超越我们地上的食物。这是第一个物质方面的引诱，在旷野当中主得胜。撒旦借着这样子的软弱，他要找出这个突破口。撒旦要怂恿我们的主耶稣使用他的神性来达到，说你不要受苦，你马上就可以得荣耀。人一看到你这样子是吗，有你一说话，哇，就可以变，多了多少的人。弟兄姐妹，你盼望吗？哇，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也要一次大会，哇，一个人一打，哇，啪，是不是一按下啪倒了，你下一次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增加多少的会众吗？不是神的心意，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子做。我们不是否定这些神迹，可是神让我们看看主耶稣，我们就知道父你要你做的，你真真实实的，你用你付代价你去做，其他的留给我们的父亲自来成就，是吗？但主耶稣后面的还有很多，他试探一直都面临着试探。好，这是讲到旷野的试探。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不行的时候，魔鬼就把他带到圣城，带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是殿顶的试探，这里给我们看见殿顶的试探是什么。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又是这样子讲，对，你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不否定，可是你跳下来，你怎么证实父这样子爱你，你是父的儿子呢，天父的儿子呢？你跳下去吧，圣经不是跟你说了吗？撒旦一看到主耶稣，他说真上帝的时候，他现在也来个真上帝的时候，你看撒旦厉害吗？也挺厉害的。真上帝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也真上帝的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真的蛮厉害的。可是他很聪明的把中间有一句是什么，在你行的一切的路上给省略掉了。所以我们看见你站在殿顶上面，有人说站在殿顶是什么，哇，耶路撒冷这个是精诚的地方，双方那边是充满了人，那边你那边一跳下去之后，哇，好像那个鸟的话飞下去，咻，我们看见的话，我们小孩子看到那些电影的话很厉害，飞墙走壁，哇，跳下去的话毛发无悬。你练出这个的话，不是马上有那么多的跟从者，大批的跟从者，你还怕没有信徒？行一些神迹吧 ，test 到下个在一个月的话，这里就坐满，不够坐了，行吧？让人家嘛不要付代价，不要读圣经，就可以抬着花轿上天堂，这里哪里不好？跳下去吧，他会吩咐使者的话接住你，哪里不好？到底动机是什么？经上记着说，他也有圣经，也用圣经做幌子。那你现在还不信？我说的是圣经吗？是你所读的圣经吗？你们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他随便给他经上记着说，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甚至东方闪电，他都是引经据典的。可是你知道他们引错了吗？我们知道他们都引错了吗？经上记着说，他以圣经为幌子，为招牌，我是引经据典哦。圣经应许这样子说哦，神的话安定在天哦，是吗？你看撒旦真的是。然后接下去还有什么？当你跳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哇，大家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大家都知道你是神，那位独行神迹奇事的人，名跟望。声望很重要，谁不要呢？他抓住我们的心理。你们刚才看见那个金字塔，那个最低的是什么？生理。好，下面什么？声望一直下去，到了最终自我实现。撒旦知道，撒旦知道，跳下去吧。可是耶稣怎么得胜？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知道他曲解圣经，所以他什么说什么？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还是用经上记着说，用神的话语，而且非常精准的来对付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十七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到了那边出现什么问题？没水喝了，没东西吃了，就开始在试探神，就开始埋怨神，然后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为要饿死我们，为要什么把我们饥渴死吗？然后摩西当时的领袖就跟神说，这些百姓这样子我怎么办呢？然后神怎么说？你吩咐从石头当中就出水。后面说什么？然后那个地方叫米利巴，就变成拉玛，拉玛就是争闹试探，面试探。他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在试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主耶稣清楚知道，我不会走你的轨迹，我不要试探我的主。我知道我如果要跳下去，一定我们的父要保护我，可是不是天父的旨意，天父没有让我去跳下去。然后大家都鼓掌 Number one，这个才是真的，都来信他吧。这不是主要我们做的，主耶稣已经，他上面用圣经，主耶稣已经解经来回击他。然后呢，我不会，我不想，我也不敢，我试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名是配受尊荣跟赞美的，他抵挡，他不愿意来试探神。就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失败的时候，那样子来试探神，神可不可以做？当他们说没水的时候，有没有给水喝？当他们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们东西吃？从天上降下什么玛拿给他们吃？当他们说我倒不如我在埃及那边坐在火炉那边多好，还有肉吃，神就刮起东风，什么东西来了？鹌鹑大批的都来，神可以做， 但是耶稣说，如果不是父神吩咐我的，我一样不会做，我不会中你的诡计，我不会试探我的神。神的名是应该，我没有行，神的名还是受尊崇的。我没有这样子做，我还是什么？神的儿子，抵挡撒旦的试探，来尊荣父神的名。你看看他，第一个旷野的试探，物质方面；第二个是从名望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主耶稣都是用圣经来回击他的时候了，撒旦觉得哎不行了，那我现在什么？他的真面目就出来了。你看一下第三个，魔鬼又把他带着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哎，这里他要什么呢？全跟你，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不要啊，不要才傻瓜了。只有一个条件，很容易的，在旷野没有别的目击者，在这里就 between you and me， 我们就我们来谈谈条件嘛。你只要带我一下，我要把万国荣华通通给你。路加福音说，甚至把一切的权柄荣华都给了你，这不是很容易吗？就带一下不就完了吗？你有没有听说有些人对我们说，你为什么信得这样子的傻乎乎的啊？好像走火入魔那样子。所以给我们看见，带他到最高的山，把一切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到底他的用意是什么？万国荣华哟，权柄哟，这些都给你，以这些权跟力的话为他的诱饵，让耶稣就范，你就拜一下吧，拜一下我就全给你了。当然你不用上时间啊，怎么那么傻，拜一下然后你的国，你不是来的话要得国吗？万国不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吗？你拜一下我就把这些通通给你了，我给你一条捷径，你就可以享受上帝的国，这样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多么的恶毒，是吗？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英文那边说 Go away， 没门，滚，不会拜你，你是谁？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父的。我来，我知道了，我怎么样？当主耶稣受尽了命，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他就看见父对他怎么说：“这是我的爱，是我所喜悦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得这个荣耀，父爱我，是因为我顺服他；父爱我，是因为我愿意顺服他，只有我上十字架，我为世人来定死，这是我唯一的路，没有其他的捷径。”所以主怎么得胜他？得胜，甘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唯独这位神是我所拜的。当主说拜的时候，我就是向他俯伏敬拜，整个人扑倒在主的面前，向神忠心到底，唯有他。当主如果这样子一拜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十诫里面第一诫、第二诫是什么？除了耶和华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论什么形象，上天、下地、地底下什么东西，你这些都不可以拜。主耶稣只要这样一拜的话，就已经触犯了十诫里面的前面一二两诫。主耶稣清楚知道，但是在我们人来说，没事吧？有没有发现的话，如果在家里的，在你的工作地方，在哪里的话，有些人说，哎，没关系嘛，今天又不是礼拜天，牧师又不在这里，耶稣又没看见，坐一下吧，是吧？很多东西一样，所以我们都看见。这都是诱饵，让我们通达一下。可是主说，我知道通向这条路是荣耀的路， 可是没有捷径，我只有谦卑到底，上十字架。当我愿意谦卑顺服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父要把我升高，然后万口要称颂我，万膝要跪拜我。我要先降低，我要先受死，我才可以得到这个荣耀。主知道当代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前面加上什么？经上记着说，这三处的圣经都在哪里呢？三处的圣经都在旧约圣经生命记。为什么在生命记呢？为什么在生命记？不是在民数记，不是在利未记，有它的意思。什么叫生命记？生命就是生命记，就是第二律法的意思。第二个律法，重生律法。当神的百姓在旷野都不听话的时候，那些第一代的通通倒闭旷野，除了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他们专心的跟随主，其他都倒闭旷野。然后就第二代要进去的时候，把律法重新说给子民，神的子民。所以什么意思呢？生命记为什么都出自生命记呢？耶稣站在人的角度，当时摩西怎样对这些百姓，对这些人讲，主耶稣说，我也要站在人的角度，我不使用神性这个能力，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到底。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如何的来胜过。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真是得胜又得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太跟马可都是受洗完之后就直接讲这个试探。路加很不一样，路加插了一个什么家谱，而且家谱最后一句是什么？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提呢？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有没有看你读路加福音读到这个受试探的时候，前面一句就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要突出是什么？亚当这个人一下子让人家就想到，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呢，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第一个首先的人亚当，神的儿子，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了，他受试探的时候失败了，他带出来是什么？末后的亚当。保罗告诉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有没有看见这对比？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幸福的伊甸园，受试探失败了，可是末后的亚当耶稣，他竟然在困苦的旷野当中，他受试探，他得胜了。这是路加福音最后一句，第三章最后一句跟第四章连起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出来的。今天主耶稣末后的亚当得胜了，今天要告诉我们，再接下去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我的儿子以色列，神的儿子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刚才说过因为不听话，他受试探的时候，屡次的试探神的话，全部死在旷野。可是真正的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这个儿子就一直顺服，而且得胜了。有没有看出这个比较？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失败堕落了，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在旷野里面他得胜了。神的儿子以色列，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你去看的话，出埃及记上帝他自己说的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的长子，我的儿子。他在旷野的时候试探失败了，可是这位真正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顺服用神的话，用神的话他得胜。有一个文学家叫做约翰米尔顿，他很出名，他写了一本书，背景就是根据亚当受诱惑堕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失乐园》。可 是当他写续集的时候，写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富乐园》（Paradise Regained）， 夺回了。看见没有？都讲同样的问题。这位首先的亚当，他堕落，乐园都失去了；这位末后的亚当，他受试探的时候，得国，得回神的国，得回神的荣耀。这是真正我们要效法的。不是我们今天只是来听这个故事，我们来看见这位神真正的儿子末后的亚当如何来得胜。他把原先的乐园折回来了，德国回来。这是给我们看见耶稣会饿吗？会饿。那我们再看还有后面的话更精彩的，说什么？耶稣饿了，他宁可，他不要违背神的旨意，纵撒旦诡计，他宁可饿，可是他后面却喂饱了许多的人，让五千人，让三千人，让许许多多的人得着饱足。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有没有看见这比较？反讽。耶稣是的，他会累，可是耶稣让我们得到安息。凡劳苦担重的，耶稣说可以什么？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什么得安息。他会饿，可是他喂饱了许多人；他会累，可是他让人得安息。他像罪人一样的被处死，好像他生命没了，可是他可以拯救罪人脱离罪。耶稣的名字不就是这样子吗？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给救出来。他被人用30块的银子出卖，可是他为我们，为众人成为了赎罪祭。耶稣宁可不定石头为饼，可是他自己把自己当作饼给我们。每一次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那是预表耶稣的身体，我们所掰开的饼就是预表耶稣身体。你们看见神的儿子今天做了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个故事好像对我们没关系，其实今天耶稣都在这样子得胜，我们如何来得胜呢？我们如何来得胜呢？我们如何来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如果撒旦要试探我们的主，他会不会试探我们呢？会不会？试探是每时每刻都在。今天那首诗歌也提醒主啊，我时刻都需要你，靠我自己我一败涂地，可是我需要你。如果即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的，你跟撒旦在撒旦的试探当中，你是孤军作战，你没有依靠，唯一出路是什么？相信主耶稣。真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等一下接触完之后，你说我要相信的，这个试探是无所不在的，是免不了的。是撒旦的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撒旦的名字那么多，我本来想打出来给你的话，有20几个、20-30个。他可以像吼叫的狮子，哇，这个一看，哇，这个撒旦很凶的。可是别忘了，他也可以是光明的天使。很多讲的时候，你讲了哇，很多哟，很多哟。而且这样子一表扬的话，你都不懂飘到哪里去。给你一点甜头，我们的心就被他掳掠了，会吗？这样子，我们在当中我们还不懂的，真的。所以受试探本身不是罪，可是当我们向他屈服的时候，就给撒旦留一个位置，这才是罪。所以非常的可怕，是吗？那我们如何？不过也不用担心，圣经说我们所受的试探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忍受的。主要在试探当中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关键就是我愿意不愿意靠住他，就是今天我所说的，我愿不愿意抓住耶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武器。好，什么武器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主的道。主耶稣如何回应呢？你观察这三个都是讲什么？经上记着说，然后引出生命记，而且非常精准，不是一大段的，只有一句话。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中所出的一话。经上记着说，主的道。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主的道。在以弗所书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讲到第一个真理束腰，也真理就是神的话。后面又讲到什么？主的道。你要看见那个重要性吗？第二个顺服的恩膏。主耶稣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呢？原因在哪里呢？一直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当他在那边说要受洗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他祷告的时候天开了，祷告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降下来，祷告的时候天父声音裂天而降，你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你们看见他一顺服圣灵就下来，顺服圣灵就下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充满，有生命在里面，他才有力量。到了讲结束完之后，耶稣蛮有能力的离开那里，回到他的家乡。有没有看见？你越顺服，恩膏就圣灵的恩膏就下来；你越顺服，恩膏就再继续加他。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圣灵在那边？一面讲到主的道很重要，耶稣得胜靠着主的道。经上记得说，经上记得说，都是很精准的。第二个是靠着主的名。主的灵高我，高我，当你又顺服又高我，顺服又高我。可是当我们人一直背离神的时候，一直抵挡的时候，我们的灵就神的灵就不可以在我们这个污秽的身上的人来居住。我们看见这个，看见这个厉害。当然最后我们要看见耶稣已经受过试探了，现在把这个武器给我们。所以说到我们要靠着主他自己。主耶稣虽然现在不肉身不是在我们当中，可是他已经得胜了，在父的右边，在宝座的右边，一直来为我们代求。这是我们三样东西，一个讲到主的道，主的话多么的重要。可是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对主的话都是马马虎虎的，圣灵的恩膏。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第二首诗歌说，主啊，我要在你的圣灵当中，我顺着圣灵来行事。第三个，主耶稣要亲自的来救我们，有没有这个根据？有，我们一起来看看哪里有说主耶稣他自己来呢？我们一起来读，都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跟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他就是耶稣一起来，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主耶稣今天可以搭救，因为他都经过了。刚才说过，不是他现在才有，他在前面三十年都每天都面对着试探，可是他受试探他都得胜了，他今天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呢？我们一起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旷野受试探。他得胜了，把这个武器给我们，他得胜了，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胜不过，他说你仰望我吧，我要给你怜悯，你仰望我吧，我给你恩惠，你寻求帮助吧，我要做你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三样东西我们什么都忘记了，主啊，我要你的道，主的道，主的灵，主耶稣你自己。别忘了，我们如果可以跟撒旦自己的话在那边斗的话，我们一定是什么一败涂地。主啊，你已经受过试探，今天你可以帮助我。三样东西，主的道， 主的灵，主你自己，你来帮助我。有没有听过克拉普联盟？这几个人真的是很不一般的人。我们真的盼望澳洲也会出这样子的一个议员，这八个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背景、不同方面的专长，可是他们八个人有一个信念，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看重神的话，他们彼此祷告。经过差不多超过五十年的时间，坚持真理，遇到了多少的难处、威吓、逼迫、引诱、试探，可是他们站住。虽然他们后来他们过世之后都觉得很清贫，生活很苦，可是你知道吗？奴隶制度被废止了，奴隶制度有多少根深蒂固，欧洲那边几千年的奴隶嘛，那个是卖奴隶从非洲运过来，那奴隶多少丰富的利润，可是他知道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他这样子面对这么大的试探，面对这么大的难处、威吓各方面的话利诱试探的时候，他们站住了，真是很不容易。奴隶制度不单是奴隶制度，又提出很多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制度都被利用，所以使他们成为，使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一个法治的、科技的、信心复兴、教育商业的中心。这八个艺人功不可没。那我其中要讲其中一个，不让他自己这样子守住，要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挑战、试探、诱惑。其中有一个孩子，八个人当中一个叫做麦考里，他的孩子叫 Tom， 他写的这样子的英国史，别人写的英国史，人家读了读历史的话都读了没劲了，可是他写的历史的话，凡认识主的人、认识字的人都捧着他写的书来读，来读。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他爸爸他说生在严格的敬虔的基督徒家里实在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父亲为了使一家人的道德跟灵性有达到零缺点的地步的话，业余之余就是要他背圣经、背圣经。他说烦死了、枯燥死了，他不明白，不明白。到了后面，他越是经历那么多，看见世态炎凉，看见那么堕落的时候，他觉得说，他父亲是对的。为什么他抓住主的道，这样子背诵、背诵、背诵圣经？主耶稣为什么可以一下子回答出来？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没有说，哎，等一下，我翻一下摩西五经。经上记着说，都是很精准的，他已经背进去了。然后他这个也是，他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子？我要这样子一直背圣经，多枯燥啊！这时候跟你出去散步的时候，你说，哎，今天腓立比书3:16是什么？他就又要考虑，他烦死了。可是越到后面，他越觉得说，他爸爸真是不简单。然后他只后面做见证，他说：“我年纪越大，越发现我身上流着我父亲忠贞的血液。我认为我应该严谨的活，自由的想，做对的事情，合理的相信，然后一贯的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实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多么好的提醒！当我们这样子守住的时候，连他的这样子的把前这个前进进前对神话语的看重都传到他的后代去，所以他写的英国史的话，哇，完了，是他都喜欢读，有太多了。其实我们今天碰到很多很多的试探，是吗？就看我们微信的话，也有很多的试探啊，可以啊，这个微信很好啊，可以有很多的联络，是。可是我们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就被他勾住了。我们今天去到外面呢，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也是 shopping 也不是罪，可是的话，我们一不小心不是靠主的话，我们就买回来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哦，今天这个是名牌，这个降价的话，我就拼命买回来。这个车的话，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用，可是它就是怎么？我为了名，我的利，我的名望，我的很多东西，你会看见，是吗？有的东西根本你就看不见。前一阵子呢，我去看看望那个韩林文的那个孩子， 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晚上已经很迟了，我看到也有就一个人，九点多，哇，去到那个北边那个医院的时候，一停下来，雨下得很大，可是那边都要交费的。我前一天刚刚去了，交费的单还在前面，我在想雨下得这么大，我前面又有一个单子，上昨天刚刚交的票，应该人家不会来看一下，他也看不清楚这个是今天交的。一个医院说就放在这里，雨下这么大这么迟了，已经有一张票的话没事了，你走吧。看一下那个票出来的话，一下子心里就责备，就不安，回去。别人看不见，但是主你看得见。你不要，我不配，你不要配，类似的情况太多了。雨下那么大，谁会去看你那个票是今天的？那看也看不见，圣灵知道。当我们不要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中了撒旦诡计。可是当我主啊怜悯我，我就进去把那个票拿起来，我开出去，一开出去的话，我到外面了，找到一个哇，这个时间段过了之后不用交钱的的神。在那边的话，在医院里面的话，你不管什么时间段你都要交钱，而且也不便宜。当多绕一天路，哦，原来被我发现了，哇，这里还有过了这个时间段不用交钱的。我们每天都面临着不一样的试探，不一样的试探。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见证，甚至在属灵方面的都有。我们感谢主，时间关系要讲下去的话，实在是有很多很实际的例子。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迷离祷告歌。这也是神大能的仆人宋尚杰在晚年的时候，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在不能再讲道的时候，在山上写的诗歌，非常的棒。今天我们要靠什么？主的道，主的灵，主他自己，才可以在各样的试探当中，我们靠主得胜，就好像主耶稣那样子得胜。他已经得胜了，他要把这个得胜赏赐给我们。好，我们请。所有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跟姐妹，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饼跟主的杯。这是主亲自设立的圣礼，我们。